500年前嘅宗教改革，拎走咗神同人之间嘅障碍。今日我哋同神之间嘅障碍又系咩呢？我哋再一次以祷告去交托。天父，求你帮助我哋，愿你嘅圣灵让我哋去明白你喺圣经上边所写低真理嘅教导。特别喺今天500周年纪念宗教改革嘅日子里边，让我哋再一次反思喺呢个传统上边，今日我哋有啲乜嘢我哋系可以去改进嘅，帮助我哋明白你嘅真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头先嘅问题或者咁样去问啦，有啲乜嘢系令你去唔到神嘅面前呢？我会话系两样嘢，第一系添加，第二系害怕。添加系外在加嚟嘅，害怕系里边生出嚟嘅。先讲第一样，添加。上个礼拜有一则咁嘅新闻报道，中大医学院嘅研究团队去发表一个报告，佢哋咧去研究一个无药可医嘅炎症肠病。呢一种嘅炎症肠病咧，喺香港嘅发病率咧，原来喺过去嘅30年里边咧大升30倍。香港至今咧有大约5000名嘅患者。这个团队去怀疑啊，点解喺过去升咗咁多倍呢？除咗基因同埋环境等等嘅问题令到发病率飙升之外，他们去研究很可能是跟食物的添加剂有关。这些添加剂常常在一些甜品、雪糕、一些酱料上出现的。所以呢，这个团队就提醒一些家长，本身有基因风险的小朋友，如果吃了这些添加剂的食物，很容易引致病发的。食物是人必须要的，但是有添加剂之后呢，加下加下加到一个地步，是对人体无益而有害，严重的时候反而是攞你命的。同样，福音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添加了一些东西，加下加下，同样这种加东西下去的方法是会引致你无命的。500年前，马丁路德这位修士，这个神学教授，钉了这个95条的论纲，开始了一场宗教改革。他们去逐步去认清，咦，原来圣经所讲因信称义的教导是这么清楚的。那之前呢？之前那1500年做什么？教廷一点一滴对于福音的真理添加添加添加，加埋加埋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偏差，渐渐成为一个不合真理的教导，是影响整个欧洲里面的信徒的生活和生命，拿人命的。马丁路德一生他就是为这个宗教改革去奋斗，他都留下了很多的著作。他其中一本他很爱的书就是他所写的《加拉太》的注释书，他将这本书称呼为《我的凯蒂》，凯蒂就是他太太的名字，所以你看到他多爱这本书。今天我们就会一起看看他所注释的这一本《加拉太书》，圣经里面这个《加拉太书》是怎样讲。请大家打开经文1746页，《加拉太书》我们打开之后，我们很快已经见到一个标题了。第一章那里说福音只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初期教会他们将福音传开，很多的外邦人，本来他们一路都不是过开犹太人的生活的人，他们跟犹太基督徒是不同的，他们都信耶稣了。于是教会里面要问一个问题，怎样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使不使这些外邦人都去守一些的摩西律法所定下来的细则，譬如割礼，譬如一些饮食的条例，或者一些犹太的历法节期日子这样。彼得和保罗他们经过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体会到福音的大能，也都体会到神的心意。他们看见一个真的基督徒最核心的只是因信称义。保罗之所以写这本的加拉太书，是因为他当时在牧养的教会叙利亚的安提柯教会里面收到一个消息， 收到封信或者有人带口信给他，说在几千里以外他曾经去宣教建立那间加拉太的分堂，即是大概现在土耳其的地方，这间教会里面竟然有些人传一个另一个福音，就好像我们第一章见到的标题了。这间教会有些人来传，就说了，咦，你们的外邦信徒没有做这样没有做那样，你应该要好像我们犹太人那样守回割礼作为一个入基督教的仪式，如果不是你没有完整的救恩的。哇，这么大件事。于是保罗就写信给加拉太这间分堂作出教导。第二章，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就是讲回保罗为着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怎样可以一起这件事，他们就去到耶路撒冷这个总会去同当时几位的使徒开会。我请你帮我读第九节，二章第九节，预备起。保罗写下了三位使徒的名字，雅各、基法，基法即是彼得，约翰，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彼得和约翰大家都知道是耶稣的门徒，这三位是当时耶路撒冷这间教会这个总会最高的领导，是当时的牧者，他们一起和保罗开会，结果就是他们认同上帝真的开恩给外族人，不是犹太人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公开承认这班外邦的信徒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保罗之所以要重提这个开会的事，就是要告诉这间出了问题的加拉太分堂听，即是收这封信的加拉太分堂，只现一幅图画，就是说根本就是神的心意，最初大家开会都是确认了这件事的。然后他就讲了在这个会议之后发生了另一件事，是可以成为教导这个加拉太分堂的个案。我请大家帮我读第十一节啦。可是，今日第一个重点就是救恩没有添加。可是，十一节一开头咁样话，即系话保罗咧，佢哋翻翻去安提柯教会啦，翻翻去叙利亚啦，从耶路撒冷上翻北边。然后呢，这个时候彼得又由这个南边的耶路撒冷上去北边探这间教会，一来一往了。保罗因着一件事当面去指责彼得。当面是很严肃的事，即是在全体会众面前公开讲的。很大件事的，就好像今天假设我们有一位牧师公开指责来探我们的区联会的牧师。哇，那很大件事的，在大家会众面前。咩事呢？等我哋再睇埋呢一件事系咩事，请读第十二节，预备起，从雅各。彼得嚟探访嘅期间，本来咧佢系成日同外邦人一起食饭噶。一同吃饭在原文里面是强调一个经常、常常、惯常的意思。彼得来探他们成一起吃饭很开心的，彼此在台面上有团契交通分享。但是另一班人来了之后，彼得就改变了做法了，他没有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你说吃饭而已，有什么大件事呢？我问下你了，平时你 lunch time 吃饭的时候你跟什么人吃饭的？会不会跟刚刚塞完一大栋 file 给你的同事吃，或者的你入房省你的老细吃，一次半次或者会的逼住。但是日日呢跟你一起吃饭的饭局是哪些？当然大家会聊聊天，分享一下一起剩下的好同事，是不是？那些你讨厌或者你不接纳的人，你不会日日跟他吃饭的。犹太人同样，当他们去吃饭的时候是表达一份的接纳，是自己人的意思。但是犹太人他们有个规定，律法上面规定他们不可以跟一些不洁的人同台吃饭。圣经学者研究就指出，当时犹太人是将人 的洁净程度分成七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祭司，第二级是利未人，第三是纯血统的以色列人，排到第七最底那层就是外邦人，而他们是属于不洁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当时严守个界线到一个地步，他们连外邦人的屋都不入的，免得产生任何基本的来往，楚河汉界分得很清的。那你现在会明白了，为什么吃餐饭是不是同一张桌都搞出这么大件事？是因为跟他们犹太的律例洁净的礼仪有冲突。彼得改变这个的做法是有原因的，圣经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意思就是由耶路撒冷总会来的一班的犹太的信徒，他们给一些说话或者有些意见给了彼得，给他彼得又很有压力，以致彼得呢他怎么做？从外族人中退出来和他们分开。那这个退出来呢，原文是有逐渐的意思，即是不是突然间叫停，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们放学回家之后打开电视看，当然不做功课看电视，咦，听到拉闸声，锁匙声，哇，嗱嗱熄机，然后冲回自己位置，打开功课扮做功课啦。这么突然的改变，不过这里的退出来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一个突然的改变。圣经的文化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原来当时这班的总会的会友来到见彼得之后，彼得是逐渐这样退出去的。退到一个位置，他不再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直至到分开。这个分开在原文是有严守彼此界线的意思，又讲回我们小时候，你同一个同学一张台考试，你特登就动一个笔盒在中间，嗱，不要过界，不是告诉老师听的，楚河汉界分得很清，严守那条界线。彼得有一个成日跟外族人一起吃饭的习惯，逐渐退出来，直到分开严守界线，他发生什么事呢？你帮我读完第十三节，预备起。其余的犹太人也和他一同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跟着他们装假。彼得在这里是装假 hypocrite 是什么意思呢？综合来讲，好像我们今天理解这个字就是虚伪或者假冒为善，但原来在当时希腊文的文化当中，这个装假比较正面的意思就是一个角色扮演。过多两天有很多人在街上角色扮演的了。希腊人做戏呢，他们就一手拿着两个面具。你看过话剧有个标志，一个黑一个白的面具，就是希腊文化来的了。演员是拿着两个面具去演活不同的角色，可能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当他戴着好人的角色，你就知道他在做好人的角色，很清楚的。又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去到迪迪尼乐园，见到一些公仔，可能米奇老鼠很可爱，做一个动作，你很想去排队跟他拍照的，有时候排成个钟你都会拍的。你有没有想过里面穿衫的人是谁来的呢？如果好像我这么一个叔叔这样留着胡须的在那里扮可爱，或者你不会排队跟我拍照的，但是他穿着那套很可爱的米奇老鼠的装束，那个面具完全掩盖了他本身的人是怎样的，以致你不发现到，你咪觉得他可爱呢？这个就是这个角色扮演装假的意思。你在外面有一套的角色，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家透过这个角色看不到你真实的信念和信仰，看不到你所谓信耶稣的真理在哪里，福音是怎样，看不到。我们都在这里暂时想一想，我们今天在宗教改革500年之后，我们有没有过一个角色扮演的生活？将一些角色完全掩盖了你信耶稣坚守福音真理的身份。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有没有扮演一个社会成功的人士，面面俱圆？有没有为了下一代扮演一个处处维权样样增敬的父母？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在教会外边扮演一个世界大同，从来都不同人提耶稣，不打扰人的角色呢？有没有扮演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为了时局，为了大局，暂时放低信仰呢？求主帮助我们。 保罗直指这些是装假，这种角色扮演是后果严重的。第十一节那里讲的，他说彼得有该责备的地方，其实原文很严厉的，英文是 He was condemned， 直译就是说彼得已经被神定罪。哇，这么大件事？是啊，问题在哪里？就是十四节的头一句，那里说但我一见他们所行的，即是说彼得他们不合福音的真理。原来这个装假之所以危险，是在于他们不合福音的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的真理被曲解了，福音的真理被稀释了，福音的真理被添加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加了一个角色在外面，人家只是透过这个米奇老鼠见到你，见不到你内心真实的信仰，扭曲了，变了另一样东西，添加了很多在救恩里面。当彼得他们拒绝和外邦信徒同台吃饭，扮演一个严守犹太律例的角色，其实就是等于告诉外邦信徒听，是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未够的，要接受即是跟我们的饮食条例，最好受了割礼，归化了成为犹太人，到时我们大家堂堂正正团契，你是神的子民，那时候我们先同台吃饭啦。看不看到个严重性？个结果就是否定了因信称义这个福音，还多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令人认为信耶稣都不够。刚才看个短片看到了，宗教改革就是要拿走添加了很多的东西，本来神和人之间只有耶稣基督就够了。在座当中，如果你是未信耶稣的朋友，你可能不是听得很明白其他东西，但我想你记住一样东西，如果有人跟你传耶稣的福音，他叫你做很多额外的东西，信埋到很多其他的东西，甚至说你回多些教会听耐些，或者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你留意圣经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不是你做些什么，你信耶稣就可以，这个因信称义的意思。在这里彼得所做的装假添加了一些外在的规矩、做法、仪式，以致让人误解了福音，在因信称义以外还要努力一点，成为一个犹太严守律法的人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救恩。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第一点的重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添加的。第二个重点，靠主没有害怕。经文提到彼得之所以从同台吃饭退到去要角色扮演，要扮一个严守犹太律例的人，十二节中间说他因为怕，怕什么呢？圣经学者认为，当时从雅各来的人，即是那班很严守犹太律例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来的人，给了一些口信彼得，彼得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说话，他就怕了。学者推论很可能那些说话是这样讲的，彼得牧师啊，你身为耶路撒冷总会的牧师，你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嘛，你这样样跟啲外族人同台吃饭，还要成日这样做，吃埋他们的未经洁净的食物，这些的消息呢传回去我们教会了。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保守的弟兄姊妹呢，很不满意，很不妥你。还有啊，你这样做啊，慢慢会被教会外面教会的敌人，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利用。特别你知道现在局势紧张，风头火势，随时被人说你是犹太的叛徒、犹奸，教会呢就原来是勾结外邦势力的，哇，那怎么办啊？你怎样再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还有你可能会连累我们犹太基督徒一起被人逼迫的、哦、风头火势是在于当时大约这个时间是公元四十六至五十年间，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方很多的犹太人不满意罗马殖民统治，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想是武装起义，你记得愤锐党他们其中一个支派，他们呢慢慢酝酿要反抗罗马的统治，所以呢在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要很强调到底哪些是敌哪些是友，那个分辨的方法就是你有没有严守我们犹太人的律例，是不是讲我们的语言或者吃我们的食物，分清楚这个楚河汉界，严守这条界线， 然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一起对抗外敌的。难怪其他犹太人，甚至连这个安提柯教会的主任牧师巴拿巴，他本来向外邦人宣教的，他都一起陪彼得作角色扮演。我们听落，彼得这样做又似乎不是很过分，权宜之计，临时措施。但是保罗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也解了，一些的添加就会扭曲福音，是不可以包容，不可以容忍的。福音真理不可以添加的。我们要再问彼得为什么会怕先？留意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不是来捉外邦信徒有没有守犹太律例的，他是冲着彼得来的。很可能人言可畏啊！明明彼得是知道神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不可以视为不洁。外邦人信了耶稣，一样都是同属基督的身体，主内一家，是可以一起团契吃饭的。但现在有些声音，有些人说你这样不行，反而令到彼得心里面害怕。这些他所重视的信徒，这些人，他们的说话令到彼得害怕。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想一想，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到底是神的话语对你重要一点，还是人的说话比较重要呢？你当然说神，是吧？但我问你，到底令你食不安、睡不着，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还是人跟你说的说话？你知道了，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靠主不用怕。其实熟悉圣经的你，你会不会继续追问呢？我认识的彼得，他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明明非常有胆量的。他被人捉去坐监，下在监中，面对犹太公议会的审判，他仍然是豪情壮志讲出顺从人不顺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这么豪情壮志讲出这句说话，他这么有胆量，他不怕死，为什么在这里会怕呢？为什么会缩回去以前律法的规条底下呢？我想彼得怕是因为他的前半生。他的前半生由出生到现在，他一路习以为常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其实对他非常重要。你想想，就算他信了耶稣，他都仍然可以做一个好的犹太人，是吧？他守了那些条例，没人说他的，他又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两面讨好的。他没想过有一刻，去到有一天，原来他过得好好的这个犹太人生活方式，有一天是会跟福音的真理冲撞的。他怕，他怕失去这个被人认为是良好犹太人的身份，好难舍难离。这个前半生从小到大的习惯生活方式，成为他福音人生的核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呢？当有一天我们的财富、地位、做事方式、我们的名声、我们的人脉、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习惯、品味、玩乐喜好，如果是跟福音的真理相撞的时候，你会选择放低，定是选择角色扮演，继续去抱住这些物品呢？装甲可以是外在的添加，亦都是内里害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一样东西是危害福音真理的。有没有出路呢？保罗给出的出路就是15-21节，亦都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当中有4点。我先请大家帮我读第16节，预备起。既然知道保罗接着在15-16节，他说既然知道，他说大家都知道的了，你都知道了，彼得，我都知道， 就算我们本来就是犹太人，从小到大都是犹太人，我们不是那些由小到大都不守律法那些不洁净的外族人，有罪的人，那都没有用的。我们都因为这样我们先信耶稣，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只是有信耶稣这一条路可以行，只有信耶稣才可以清义。那我想回自己信主一路到今天的经历，我今天可以说了，我是牧师所生的牧师，但是又如何呢？我做完牧师了，那又如何呢？我不会因为这个出生或者我的身份或者我现在所做的侍奉我去得救的，不会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呢，信靠耶稣的人，无论你信了一日或者你信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无论你年龄几大，你做了几多事，都只是同一个结果，你只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的，没有的。我们知道的，我们试过的了，所以我们才是这样信。所以让我们谨记，第一就是唯独信心，这个、也是宗教改革很强调的。第二点，十七节那里说，如果呢、就是、这样因信称义呢，就会被认为呢是、就是、教规认定的罪人。他说，难道信基督反而令人成为罪人吗？保罗说荒谬。然后十九节，我特别要解一解这一节，那里说，我藉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他想回他自己的经历，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从前我是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是守到很极致的，我甚至很热心我去追捕那些信耶稣的人，置他们于死地或捉他们落监。但是有一天我这样追求极致，在律法里面守到尽的时候，那个尽头是一条死路来的。他在这个死路的尽头，他遇到耶稣基督。当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是盲了三日，在黑暗当中他体会到律法带领他的是一条死路，一片全面的黑暗。所以他藉着律法，经过这个律法，他去到见到就是一条死路，所以他向律法死了。他说，我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十八节说，我不会重建那些我已经拆毁不要的东西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走回头路啊？我们有没有知道因信称义，但慢慢我们在教会耐了，我们以为我们做多些事，我们争取多些事，我们表现多些，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更多。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走回头路，我们只有因信称义，我们不要在一条死路里面去找出路，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二十节很重要，我又请你读了，预备起，我已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单是这一节已经重复了四次活了。保罗在这里很强调是什么呢？就是他将过去一切缠绕他的前半生和福音人生有冲突的生命，他摆低的时候，里面不是空的，因为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靠主而活就没有怕。保罗在其他书信说过的，他将万事都看作有损，如果和福音一比，其他东西都好像粪土一样那么低微的，他靠主而活就不用怕。弟兄姊妹，过去你人生看为重要的东西，如果和福音有冲突，你愿不愿意放低呢？你愿不愿意放低呢？第四点，保罗说不行回旧路了，这条死路来的，那他就在二十一节说，我不废弃神的恩。废弃的原文就是宣告无效的意思。现在我们很兴上法庭，希望宣告某些人的议席无效，就是这样的，没用的，不可以再去了，无效。保罗说，如果我们又行回旧路，我们等于宣告神给你的这么大的恩典是没用的，说得难听一点是废的。宗教改革五百年提我们，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靠，我们只有靠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唯独恩典。人的确是软弱的，我们常常都想自己做些什么出来。今天我都坦白分享，作为一个牧者，内心会疲乏，会软弱的，所以我都要靠主，不要走回旧路，想着做一些东西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神爱， 想着做一些事证明自己值得被神用，经文严严地提我不要废弃神的恩典，不要废弃神的恩典，宣告无效，不要这样，因为唯独恩典，正如保罗所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答回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谈的问题，今天你和我和上帝之间的障碍是什么呢？两样东西，外在的添加和内里的害怕，这两样东西是阻碍了我们，扭曲了福音的真理，我们会去角色扮演。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改教的五百年的纪念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坚持，第一，救恩没有添加；第二，靠主不用怕。我们一起祈祷。施恩怜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一个很宝贵的恩典，你藉着基督给我们因信称义的保证。在五百年前，马丁路德他站在圣经的立场上去宣告，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添加在真理上，他只是相信圣经的真理。今天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去明白你的真理，我们一生坚持不怕。求你帮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